OK，果然不一样啊。对，在国内呢，我也接触过一点基督教的东西。如果真正要算起来，我算是半个第二代的基督徒。为什么说半个呢？因为我母亲是得救了，但我父亲还没有得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家里面的床头总是放了一本圣经。我妈有事没事就会翻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去翻，但是我那时候读不懂，因为还读小学。又是繁体字的圣经，所以读了创世纪，没有读几个字就读不下去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哎，很奇妙，主也带我去聚会。我母亲去聚会，有时候我坐第一排，那个搬个小板凳坐在那边看，跟大人一起唱诗歌，所以我也算有经过儿童班的经历。但是后来我母亲她没有继续去聚会，所以哎，当中我有十几年啊，哎，对主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摸着。但是因为我母亲信主，所以我知道，哎，基督教很好，基督徒也很好，基督徒都做善事啊，都心地善良啊。但是在我心里面，好像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主，我不需要这位主。我觉得基督是为谁预备的呢？好像是为那些啊心里愁苦的人、软弱的人、对人生绝望的人、对世界绝望的人，好像是这一些落在一个罪和死的深渊里面的人，他们好像需要一个救赎的时候，才需要这一位救主。那我觉得我活得很好啊，我不需要这一位救主，这是我认识这位基督以前对基督的看法和对基督徒的看法。那我想斐然他可能有他自己不同的看法。
其实在后，我就觉得我冥冥中感觉已经被神拣选，因为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念头。大概小学之前，然后我就跟我表妹说，我们要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去拜佛。然后，所以我妹妹其实现在也受我影响，她现在就说她也是想参加教会生活，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其实我在我就是来美国之前，我觉得我在国内经历了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我自己寄托的一位神，但是我不知道他。就说虽然我那时候小时候我想是一个基督，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是很认识这个神他到底是谁，没有人跟我来讲，就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接触教会啊或什么。然后我又知道神，他把我带到美国来，就是让我来认识他。然后到美国来之后，一开始少城他只有临时驾照，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然后我家也憋坏了，然后我就跟他就是逼他一定要教我练车，然后他这是违法的，就不行。然后我说不行不行，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出去上英语课，要不然我会疯掉。然后后来没想到这是神的安排，我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人。其实当时他就是帮我画一张很简易的草图，然后我大概也练车只练了大概就几个小时吧，在停车场。
对。
然后后来我就一个人开了大概 local 开了15到20分钟，他就跟我说，等你遇到就说左转的话，你就到最左边一条那个路会多出来那条路，你就左转就好了。然后我就这样子，就一个人就去了，然后也没有走错，竟然。然后其实神是为我预备了一位姊妹在那里，
Amen。
就是我们的廖玲养这姊妹。然后她那时候跟她的父母在那边也上英语课，然后当时她看到我就很热心，然后就问我，哎呀，你的电话是多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家住址是什么？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全都告诉她了。然后一点防备心都没有了。然后后来没想到过了2天之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然后一开门就是廖弟兄、廖姊妹在门口，他们就来看望我们。然后当时我们到美国没多久，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感动，然后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在美国的一些就生活的经验啊、经历啊什么。对，然后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我们到异国他乡，竟然还有人会关心我，我觉得真的是
很温暖，
很温暖，心里很感动。
对，
然后过了大概1个月，然后有一次在小牌聚会的时候，有位姊妹她说她想受浸，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就突然一个想法，我也要受浸。对，然后后来我就说，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少成必须跟我一块儿受浸。
对，其实那个时候斐然呢， 他前面也提过他在国内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所以一直在找一个拯救的方法。那我呢也一直想要凭我自己来帮助他，但是帮到后来我发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不能。但是因为我认识，通过我母亲我知道有这一位神，那我就知道，哎，我不行，为什么不试一试这一位神。所以当时斐然他说他要去受浸，哦，我心里面这个100个 Amen。 但是呢他又说，但是如果你不陪我的话我就不下去了。那我想，哦，这个我圣经都还没读过几页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下去呢？但是那时候为了救我姊妹，为了帮助她，我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何况这个水还挺干净的，我就好吧，我就陪你下去了。所以我是稀里糊涂就陪她下去了。那其实那个时候下去的时候，我圣经还没有读过几页，我对这位神完全是凭我自己头脑里面想象，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他要来干什么，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很感谢主的是，我们就能够这样简简单单的相信，我就觉得很蒙福。为什么说很蒙福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大概过了教会生活有过了4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宝宝，我们的宝宝很可爱。那在他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在他8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脚上腿上多了很多的淤青。那我们一开始以为他好动啊摔出来的，但是有位老姊妹比较有经验跟我们说，这个不像是正常的，你要打电话去医院。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去医院，那个护士跟我们说你马上要把他送到 emergency room 来。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觉得好像有很严重，那时候已经深夜半夜了，所以我们就等到第二天再把他送进 emergency room。 送进去以后，医生给他验血，验下来他的血小板只有3000，正常值是15万到60万，就是非常的低，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摔跤，尤其是内出血，如果摔到脑袋内出血就止不住，就很可能就会过去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很担心。那医生说马上需要住院，住院又给他吊针，输白蛋白，希望能够把他那个值恢复一点。那到了第二天，他的值就上去一些了，我们就很感谢主。那过了一天，医生说那你可以出院继续再观察。那时候他只是恢复到了2万还是3万。那我们在回去路上也一路的感谢 Amen 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神医治我们的孩子。但是呢，好像这个药物用了以后有一点用，但是过了一阵子又没有用，他只又掉下去，他从2万又哗哗往下掉，最低的时候只有1000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姊妹，我说你还能赞美我们的神吗？你那时候停了一会儿，对不对？
嗯。
你那时候怎么想的？
还想被采访一下。对，我知道神一定会救我的孩子。
Amen。
因为当时其实，在就是怀孕之前，我也是一直向神祷告，赐给我一个孩子。我觉得这是神赐给我的，他一定会保守他，不管他现在情形怎么样，我相信，我信靠我的主一定会拯救我们一家。
Amen。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问斐然这个问题，因为我心里面清楚，我们还是需要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容易赞美神，但人在逆境的时候就不容易看到神他背后所隐藏的祝福在那里。所以当神把我们的孩子的血小板降到只有1000的时候，我和斐然发现，哇，我们从来没有和神有那么亲近，那么我们每天都跟他祷告，我们每天都读圣经，每天都看见证。哦，那个时候我们和主的一个关系是甜美的无比的关系。那而且在那段时间，即使我们家孩子血小板那么低，但是我愿意做见证，是我和斐然我们两个人在灵里面还是很喜乐，因为我们相信神终究会医治我们的孩子，所有的艰苦和困难都只是暂时的。所以当今年7月份医生最后一次见我们家宝宝，宣告说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喜乐，但是没有那种好像，哦，突然是以为一直考得不好，然后成绩发下来一看，哇，我竟然及格那种喜乐，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那种把握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就觉得，哇，回顾这过去的大半年，我就觉得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家会陷入到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我又是在找工作又找不到，然后斐然的身体也不好， 然后我们家孩子又生这样的病，我觉得我们家真的是会乱套。但是因着有神，因着有弟兄姊妹的扶持，因着有弟兄姊妹的带导，我们的整个的家庭就完全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虽然在外面看起来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仍然能够保持那一份的平安喜乐。这是从哪里？这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五年以前那么简单的选择相信，我们就蒙福，我们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在这里也愿意和我姊妹再一次的告诉这边，如果你还没有受浸、还没有得救的弟兄福音朋友们，你们如果心里面有感动，不要放过去，这就是你们蒙福的开始。当你们受浸以后，你们就要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所以就像那首诗歌唱的，如果你尝到这爱的奇妙，你也不能不称道赞美我们的神。 Amen。
父的爱何宝贵，如此纯净广博，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安使我这个罪人能够获释，爱使浪子回头。感谢主，蒙恩的我如下证实。你先说，你先认识主的。
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的奶奶是一个基督教徒，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然后很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爸爸和妈妈刚刚结婚，有3年都没有怀上我。然后奶奶就跟妈妈说，你要信主，你要向主祈求，让这个孩子降临到我们家里。然后很快我就有了我，然后所以说奶奶说你是主拣选，他赐给我们这个家的呀。然后在国内的时候也经常去教堂里面做礼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就没有像在这里这么感动。而来到了这里，跟着传言过来，然后认识了严阿姨、翟弟兄他们，来到了这里。然后我不知道今天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新来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相信你们心里会有感动，因为我第一天坐在这里，我一开始唱诗歌，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我不是难过，就是心里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第一天来这里，我就受洗了，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到这里一个多月，这原本是一个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家，但是我来到了教会，我觉得我像回家了一样。因为和我们的父在一起，和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难道不是在家里面吗？我受洗以后，我最大的忧虑就是我的弟兄费玉，因为他就是在国内的时候一直很排斥，然后一直都不愿意信主。然后我就一直祷告跟主说，让费玉也成为你的儿子，让他也能够得到感动。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主就这么奇妙的让费玉也信了主，然后他就非常非常喜乐的也受洗了。然后大家可以听他讲。
云香说他是主拣选的孩子，那我就是主为他拣选的丈夫。我不像他有这样一个基督的家庭，我的家庭可能比较复杂，不像他那样，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然后来美国之前，其实我做事情都很不顺利，然后就我觉得主在这里，在为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工了，很奇妙自然的在做工了。我们申请了好多大学，一个同样的大学或者同一个城市的大学都没有录取，只有克利夫兰要我们了。我们就一起来了。是他第一次来主日聚会和 就主日聚会的时候都会很受感动，眼泪往下流。然后我就在想，这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严阿姨和刘叔叔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来开门之前我在想，会不会骗子啊，我要做一点预防。当打开门看到这么好的两个人，我太开心了，太喜乐了。然后最受触动的就是我姊妹的受洗了，她第一次来唱了诗歌，听了翟弟兄的讲话，就控制不住的喜乐的流泪，然后她就受洗了。其实当时对我的触动就特别大，我觉得这个主真的太厉害了。其实我当时就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位主了。后来是接下来一个星期的特会，然后其实当时我就在想去还是不去，要是去的话我就觉得自己肯定要受洗了。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他在为我祷告，他不会说出来，但是我有感觉他一直在为我祷告让我受洗。我想想还是去吧，我就去了特会。主可能也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固执执着的人，知道我是一个很执拗的小孩，就特别为我安排了那么一次特会，还让朱弟兄把我邀请到台上，受到他一抱。当时我的防备啊、执着、固执全部都击得粉碎。后来唱诗歌的时候，一位弟兄问我，那你什么时候受浸啊？我说就现在吧。然后我就在特会的游泳池里面就受浸了。受浸之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喜乐和甜美，每天吃饭只要是一起能吃饭的就会祷告，晚上睡觉之前就会祷告，然后特别期待周五晚上到严阿姨家里面主日的一起聚会，非常期待。然后就想着能带点什么到主日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带这么多好吃的。好，其实是是是，其实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就是我受到的磨难比较多，因为家里面没有这么一条路。然后我觉得我受到主的拣选之后就特别蒙恩，特别感动。好，我们是传言带过来的，接下来介绍一下传言你的见证。
大家好，我叫张传言，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的故事比较长，但是我浓缩了一下，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妈妈是4年前接触主受洗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信，我那个时候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信的，但是我有很多问题得不到答案。比如说我会想，我从哪里来，我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每一天功课很忙，就是埋头的忙碌，但是就是为了好的分数，然后好的学校、好工作、好薪水、好房子、好车子，最后带着这一切告别我这一辈子嘛。我觉得这中间我得不到太多的快乐，因为我埋头的奋斗是为了我身上的光环给别人看，是为了别人的欣赏和而给我自己带来负担。第二个是我觉得是关于永恒的问题，我觉得人会自然的寻求永恒。这几年间我经历了亲人的病痛和死亡，我就有了惧怕和疑问。我会惧怕在病痛当中人的那种无助，以及在死亡面前人的脆弱。我还会疑问，当人死了之后就真的只有内衣和骨灰放在桌上吗？之前活生生的那个人他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了吗？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有一天消失，那我的忙碌有什么价值呢？第三件事情是对罪的感知和不可摆脱的郁闷，以及内心的无法平安。就是我不会轻易的犯法，但是我会感觉到比如说爱慕虚荣、骄傲自大，还有无知和倔强。每一天就是过江之鲫，盲目追随。 但是无论是对物质还是对知识的追求都不可能会有满足，而且不可能有穷尽的那一天。而且越是追随你会越觉得干枯和烦躁。一年前有一天我一直追问一个牧师很多问题，他最后就是没有时间走的时候，他说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追随真理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你有一天会走进基督里。那个时候那句话逻辑好强大，我觉得那种给他这种自信的力量值得敬畏而且值得依靠。最后是对爱的渴慕和喜乐的向往。在我来之前的时候，我会参加我妈妈他们教会一些活动。我来之前有一个姊妹，她的生日哀宴上面弟兄姊妹唱诗歌和祷告，那种欢乐就真的是觉得清洁和欢畅。我就看到他们家墙上贴的那一幅字写的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觉得心中就是有阳光和平安。所以在我在克利夫兰机场遇到刘宪友弟兄的时候，我会主动的提起教会的事情，然后就找到了组织。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安排我在来到美国第三天就生病很严重，然后把我打垮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会还在外面逡巡多久。在我生病最难受的那一天，我在严阿姨家和刘叔叔家里，那一天晚上我经历了一整夜的心脏乱跳和忽冷忽热。我一面很虚弱的在挣扎着想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第二天的日出，另一方面因为当时身体状况就感觉不在可控的范围当中，从来没有过，另一方面我就隐隐的觉得是上帝在软化我，他在呼召我这个健忘又心肠坚硬的人归家。我觉得主都是有安排的。那一个晚上我想了很多我不愿意想或者是我平常不会想的事情，然后心中那一道我自己无法逾越的很坚硬的墙就被摧垮了。其实受洗之后受浸之后我也会软弱，会难受，会有缺陷，但是更有爱，有盼望，有祷告，有信心和勇气，是六神有主的上帝的儿女。然后最后想说的是，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生老病死，无知或者是惧怕那个从来没有一个旅人归来过的神秘之国。人会追求完美和向往美好，但是必须面对现实世界不可修补、不可弥补的残缺。就是人是高贵的，但是没有主和信仰的时候，在这个杂乱的社会很容易迷失堕落，丧失人的尊贵还不自知。所以我特别感谢主带我到了这里，特别的幸运和珍惜。
大家好，我叫瞿书萌，书是书本的书，萌是萌芽的萌，然后我是 CASE 今年的新生，是 Master of Finance 的新生。我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前到美国，然后到美国之后两周就受浸了。感谢主，我也是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主是很早就拣选我的。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性格很不好，但是慢慢性格就开始变好了，而且在我上大学之后我就已经开始有人开始给我传福音了，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性格开始变得更加阳光，而且我这种阳光是可以带给周围所有的人，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且我觉得是主的安排，本来我到克利夫兰接机是就是 CASE 的中国学生会接机，但是就在我马上要走之前大概两三天，然后他就突然改变说教会接机，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认识所有的弟兄姊妹。然后我就是讲一些故事，因为我没有像传言他们那样跟就是对他们就是总结得很好。 我受浸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见过我哭，就那天哭得太稀里哗啦了。我当时觉得很丢人，但是，就是我去北美新生之旅之后，就是从开始唱第一首诗歌开始，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泪水是不是由你自己控制的？主就是一直的感动你，然后直到你要受浸的时候，当时我有很多挣扎，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背景，而且就是你会考虑很多世人的感受，所以你会理智上就觉得我不能怎么样，我站不起来，我不能够接受主。每当你就是理智上这种感觉的时候，主都再一次的感动你，就是，然后我就会就真的是不停的在哭，哭到最后我要收镜的时候，基本上我都站不起来，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体力了。但是真的是主有复活的能力，就是当我接受受浸之后，我觉得我的精力又完全恢复了，而且接受主之后非常蒙恩，就是我所有的学业都很紧张，可能每天睡觉也就是四五个小时这样子，但是我的体力一直很好，而且我觉得我的反应应该说就是在美国这个语言环境下，我觉得我课堂的反应是很快的，所以我觉得都是主给我加力。而且他还就是可以扩充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就是我也有一个朋友最近在问我他职业发展的问题，我说这样的问题太大了，就是我肯定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帮他去祷告。然后当我在电话这头帮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主与我同在，而且这种同在是远远大于我向主求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主确实是给我们感动，给我们力量，而且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喜乐而充实。所以我确实觉得福音朋友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心里有感动，就不要错过这个时候，一旦错过了，就可能你的理智会控制你，或者会让你可能延误很多年都不能够接受这种喜悦和感动。谢谢大家。
因为感谢主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我，然后很多新来的同学们也认识我。那我的名字叫廖新忠，我从美丽的宝岛来的，从台湾来的啊。然后我在美国已经五年了，我跟大家一样哈，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学习长大的。然后从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从来不认识神，也就是在我这个学习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世界的规则里面，我是从来不认识神的人，我只认识自己，对，认识自己什么地方好，认识自己什么地方比人强，认识自己什么地方比人家优秀，认识自己什么地方比人家特别。而且呢，往睡觉的时候，常常不想自己到底比别人差在哪里，就这么一直长上来的哈。哎，其实好像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但是我特别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就会回头每次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过哪些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呢，所以包括我念书的过程呢，我也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这个造就了我这一个人的前半段的这个很多的很特别的经历哈。我一开始念高中的时候就不喜欢念书，我念的学校呢跟传信弟兄是同一个学校，他自己知道那个学校在台湾是非常好的学校，可是我非常不喜欢念书，那个学校的同学很认真念书，我就非常不喜欢念书，所以我就去打篮球。就打了篮球以后呢，就打到大学里面去了，就是借着打篮球可以念书，你看，就是打到可以让我去念大学。然后念了大学以后呢，毕业了，然后就去当兵。当兵呢，人家都是当这个越轻松越好的兵，我就要当那个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那一种。当完兵以后念书，然后念书。一路跟大家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念书，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你们所想追求的，就是我想追求的。我想追求成功，我想追求名利，我想追求财富。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这是一个正确的这个轨道， 就是说人好好念书，念到一个层次，念到一个程度，自然而然你的工作就会来。然后呢，在这个工作里面，你可以借着你的学历，借着你的经历，然后慢慢的爬上这个社会的金字塔的顶端。那我跟大家也一样哈，而且我还这个充满野心和抱负哈，我不只要念硕士，我还要念博士。然后念了博士，觉得不够，再念一个。所以各位看到我哈，身上有很多很多念书的经历，可是呢，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里面，神也预备我这个人要来认识他。很奇妙哈，在5年前，台湾政府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到美国来念第二个博士，然后是完全免费的赞助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会哈。那这个全美国的地图一张开，为什么要选一个全美国最烂的城市？啊，对不起啊，就是大家都住在 Cleveland， 然后我也念城市管理的，但我必须要跟各位说实话哈，就是报道总是有偏差的。Cleveland 没有这么糟哈。为什么之所以觉得糟，是因为他的运动不好，所以大家很 depressed。 就是只要他的运动一打到差不多的时候，要赢的时候就会输掉了，所以这些人非常的失望，觉得这个城市没有给他们 hope 啊。其实迈阿密也不好。我必须要跟 James 讲，去那里也不一定会啊拿到冠军了。我刚才讲这个，也许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其实我们都在选择，是不是？我们想要念一个博士，哎，那当然哦，常春藤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再来是这个什么有这个 Big 开头的啊 ，Big Ten、Big 12、Big East 啊，然后再来这样子一路排下来。当然我的排法也跟大家一样哈，就这么排下来了。很奇妙哈，神把所有的学校都给我。所有的学校都给我了，包括常春藤的学校。可是很奇妙，就按着我的规则，因为我这个人很在意什么呢？在意花费，就是在意经费啊。我这个人很在意经费，然后很在意时间啊，然后偏偏这些很好的学校呢，就经费我又不够，然后时间我要拖很长，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的删掉了。哎，根据我这个逻辑哈，根据我这个概念，然后最后就只好来到这个全美国最好的城市。我现在可以讲它是最好的城市了哈，但是之前我会来到全美国最烂的城市，因为它不好哈，所以它的经费可以很低，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开销都是最低的，但是。我在选择的时候，我还是照着自己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讲哈，我们这个 Cleveland State 的这个 Urban Affairs College 在美国是非常好的排名，所以我还是看着排名来的。好，所以不管怎么选择，我还是看着排名来的。这就是我的规则，这也就是这个世界带领我的规则，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所遵循的规则，这就是我的规则。我的规则就是我要比别人好，我要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要去一个最好的学校，拿一个最高的学位，然后拿一个最好的工作，拿一个最赚钱的这个job， 就是这就是我。所以我还记得哈，我之前小时候的我的志愿呢，别人不敢写，我敢写，我写我要当总统。有时候那个环境大家会紧张啊，不敢写总统，我就要写，结果老师就把我叫去说，你要不要再改一个？所以后来我就突然把它改，我就把它改了。但是不行嘛，哈，对不对？还是要当个鸡头啊，啊，所以就写校长，至少超过老师嘛，啊。所以你们看，就是这就是我这个人啊，也是这个世界塑造，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念完一个博士，其实我即使已经在大学都教书了。那是一个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条件，我已经站在，我想很多的学子都觉得这个已经是他人生可以值得站起来挺起胸膛的这个阶段了。但是我竟然还会再被一个博士学位吸引， 为什么？因为免费嘛。免费你们来不来？对我来讲免费，哎，我就来了，然后我还比人家多一个，对不对？人家是这个，人家就只是博士，我是博士中的博士。哎，那不错啊，听起来蛮有说服力的，而且这个应该可以更接近总统吧。这就是我的规则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可是各位朋友，我弟兄讲说都在我们的想法里面，但是我们的想法都有很多的漏洞，而且甚至这都不是神要的。这个规则不是神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神要祝福你的规则。所以呢，很奇妙哈，我遇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传福音，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对我来讲，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对不对？然后这么有才的人，你们跟我讲这么多干什么呢？然后我，而且你们还是我帮你们。对不起啊，跟我传福音的弟兄们哈，都是我带他们去考驾照的，跟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都是我带他们去考驾照的，都是他们需要搬家，我去帮他们搬家，完全是反过来的。很奇妙，神也借着我这个人的特质哈，我喜欢帮助人哈，哎，就接触到了弟兄姊妹，哎，一接触到以后，哇，弟兄姊妹也觉得很亏欠我，哇，怎么福音朋友你不帮他，还被福音朋友帮忙，很紧张，所以他们就爱厌我，然后就去他们家吃饭，跟我交通，哎，聊一聊，聊一聊，其实对福音还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很奇妙，神就知道我爱这种，爱这种属于这种名利啊、钱财的东西。他就哈请一个弟兄跟我们交通出埃及记，可是整个出埃及记呢，我其实都听不懂，也搞不清楚。他就跟我讲埃及是什么世界啊，哈，就是讲到这个世界就是埃及，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表，大家就不要多探讨哈。但是呢，我对这个出就很有感，很有感觉。交通就讲，就感觉这个出我就很有感觉，还有对埃及我也很有感觉。为什么他介绍到埃及啊？我就想象埃及有金字塔。哇，我就想，哎，对呀，我这一生好像就是在爬一个金字塔哈，甚至是在盖一个自己的金字塔，而且我要盖得比人家漂亮，对不对？盖得比人家高，我最后站在最上面说，哎，你看你们都在我的下面，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盖金字塔的心态嘛。但是很奇妙哈，其实我这一生的金字塔也是从慢慢一般高，然后慢慢盖上来。每一次哦，我希望各位回想一下你的经历。每一次我站在最高点的时候，就是空虚的开始。当我结束了我的硕士学位的时候，我想说，哇，我这一生太好了，从这个口试完以后出来，哇，拿到硕士学位太好了，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平步青云啊。可是后来一看，哦，原来还有博士学位，对不对？啊，我的工作在哪里？诶，拿到博士学位以后竟然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这一生，那个就是什么？我们讲的高处不胜寒。其实神早就在我从飞机上要跳下来的时候，就给我这种感觉了，对不对？我站在飞机上，那个门一打开就要往下跳，这是什么？高处不胜寒嘛，一种空虚啊。而且各位没有跳过哈，跳过你就知道，你跳出去以后，你的心跟你的内脏是完全想要翻出来的，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只能讲很奇妙，但是你如果你认真体会那个感觉，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这一生都是，如果照着世界的规则，你所得到的都会过去，它没有办法给你带来什么真实的满足。所以弟兄就跟我讲到这个出，这出什么，我就感觉要离开，离开什么？离开埃及。埃及有一种规则，是个世界给你的规则，你从小到大要怎么样走，你要怎么发展，你的人生要怎么规划，都要照着这个规则。但是今天这个离开就帮助我，诶，我就想，诶，对齁，我原来是一个在搭金字塔的人，而且这个金字塔搭得越漂亮，你死得越快，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穷极一生，你的一生的精力跟时间搭这个金字塔，你看你会浪费掉多少的生命跟时间，结果最后就是死了以后包成木乃伊然后送进去。对啊，这个还是好的呢，对不对？这个还是好的啊。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这辈子都没有人记得你了。但是我想我可能比较好一点，可能有缠一下然后就送进去了。可是我想一想，哇，原来 如果我生在2000年前的话，我大概现在就是放在大都会博物馆给人家看的那个，哦，或者是送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的，就躺在那里了，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这就是我。哎，然后交通的讲到这个出埃及，哎，交通的想到这个木乃伊，我就回想到我以前所拿过的那种各个我觉得哇可以骄傲的东西。甚至我最近还有感觉，因为我要申请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印很多的证书。我竟然找不到我第一个博士学位的证书了，才没拿到几年啊，不见了，找不到哇！东找西找，在美国找，在台湾找，怎么找不到？哇，好紧张啊！可是各位，你们想想看，就一张纸嘛，不就一张纸，为什么把我们心揪得这么紧？我那时候很有感觉，我觉得哇，一张纸可以控制我，好，就像有人一张股票控制他，对不对？一张房地契控制他。为什么我们被这个东西控制？因为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可是我们怎么样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要认识这里有一个神，他会带你离开这个世界的规则。你认识他，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你这一生你不只是只有博士学位，今天这个博士学位不会变成你的捆绑。这个博士学位不会变成你人生规划一个错误的这个指标。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哇！我后来回想，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完全改变。我一样可能跟大家跟外面的人一样在工作，我一样在念书，我可能一样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我还是必须要工作。但是这些都不再成为我这一生的中心了。这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们这一生还在思考，因为这是我这一生走，就是我这个学习的过程走下来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就是都能够稍微再想一想，因为年轻，我也年轻过，所以老生常谈，我通通都不听。所以我也是这样子一路半就是摔倒着学习过来的。可是我必须要讲，当你真的走到那个位置跟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你会突然想到，哇，以前曾经也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啊。所以我就因着这个出埃及啊，所以我就真的离开了我原先所在的这个世界啊。我很感谢弟兄们跟我交通出埃及，虽然我实在那个时候还搞不懂出埃及到底是什么，但是光出埃及这三个字就把我这个人救回来了。所以很奇妙哦，弟兄们的想象都是这个人一定很难得救，哦，他这个这么多脑筋啊，哦，然后这个人这么，啊，这容我自己讲，这个人条件这么好，对不起啊，不能得救的，不容易得救的，因为没有环境，我过的日子太平顺了，没有环境，哎，可是很奇妙，神就会抓住我要的。神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需要认识的。感谢主啊！我觉得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然后希望我觉得荣耀也归给神，然后也愿意祝福都归给所有的人。对 ，Amen。